恩广播网祝福你，
加倍的收听，倍加的沟通，加倍的接纳，倍加的和谐，
加倍的关心，倍加的温馨，加倍的祝福，倍加的幸福。
贝恩广播网将耶稣现代人的希望在您耳中响起，
带来生命的答案，心灵的安慰。
请您每周一至周五早晨10点至11点收听贝恩广播节目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路客时间，我是红花。今天我们有三个精彩故事愿与您分享。几乎所有老师都会对他的学生说，他会平等地爱班里每一位同学，但是真正去做却不是那么容易。小泰迪送给老师的一份特殊圣诞节礼物，还有他的一句话，彻底改变了一位老师对教育的看法。多少年过去，当小泰迪感谢老师让他的成长有所作为时，老师却感动地说，是你教会了我如何做一个老师。请听天路客林夕为您朗读这篇感人故事。
请听故事，你教会了我如何做老师。汤姆森夫人是个小学老师，在她的班上有一个小男孩叫泰迪。汤姆森夫人发现泰迪根本无法和其他的孩子玩在一起，他的衣服很踢踏，身上也不整洁，而且不怎么受到大家的欢迎。汤姆森夫人很喜欢在他的卷子上用红笔画一个一个的红叉。过了不久，汤姆森夫人教课的学校要求老师对每个孩子过去的记录进行审阅，他把泰迪的档案放在了最后一个才看。然而当他看泰迪档案的时候，吃了一惊。泰迪一年级的老师写道，泰迪是个聪明的孩子，永远面带微笑，作业也写得很整洁，很有礼貌，他给周围的人带来了快乐。二年级的老师写道，泰迪是个优秀的学生，深受同学们的喜欢，但是他很苦恼，因为他妈妈的病已经到了晚期，家里生活困难。三年级的老师写道，母亲的去世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，他试图尽最大的努力，但是父亲责任感不强，如果不采取一些措施，他的家庭会对他产生不利的影响。四年级的老师写道，泰迪性格孤僻，对学习不感兴趣，他没有什么朋友，有时会在课堂上睡觉。此时汤姆森夫人才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，她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。圣诞节到了，当学生们送给他圣诞节的礼物时，他更是无地自容。学生们的礼物是用明亮的彩纸包好的，上面扎着美丽的丝带，唯独泰迪的不是。他的礼物是用厚厚的牛皮纸包裹着，那纸是从杂货袋上扯下的。汤姆森夫人费了很大的劲才把这礼物打开，那是一只水晶石手链，上面有颗水晶石已经丢失了，还有一瓶只有四分之一的香水。一些孩子开始发笑，他制止了他们。他大声地夸赞这只手链是多么的漂亮，并且把它戴在了手上，还在手腕上擦了一些香水。那天放学后，泰迪说了一句话才走。汤姆森夫人，今天你身上的味道就像我妈妈以前一样。孩子走后，泰迪夫人哭了至少有一个小时。就从那一天开始，他不再研究怎么样教阅读、写作和算术，而是研究怎么样教育孩子们。 汤姆森夫人开始特别关注泰迪。同汤姆森夫人一起学习的时候，泰迪的大脑变灵活起来，他越鼓励他，他的反应就越快。到了这个年年末，泰迪已经成为班上最聪明的孩子。一年之后，汤姆森夫人在门缝下发现了一张纸条，是泰迪写的。他告诉他，他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最棒的老师。又过了六年，汤姆森老师又收到了泰迪的另一张纸条，他告诉他自己已经高中毕业了，成绩排在全班第三名，他仍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最棒的老师。多年后，汤姆森老师收到了一封信，这次泰迪说，当初拿到学士学位后，他决定继续留在学校深造。他还说，汤姆森夫人仍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老师，但如今信上的落款变得更长了一些，医学博士西奥多·斯托夫的。那年春天，泰迪又来了一封信，说他马上要结婚了，他不知道汤姆森夫人是否愿意参加他的婚礼，并坐在新郎母亲的座位上。当然，汤姆森夫人去了，她带着那只丢了颗水晶石的手链，还专门喷了泰迪母亲用过的那种香水。师生俩相互拥抱，斯托达德博士轻声地在汤姆森夫人耳畔说，谢谢您，汤姆森夫人，非常感谢您让我知道自己是可以有所作为的。汤姆森夫人含着泪低声说，泰迪，你搞错了，是你教会了我，直到遇见你，我才知道如何去做个老师。
他们是伴随着信息时代网络膨胀成长起来的一个群体，他们的行为特征似乎与传统叛道离经。走近他们，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，聆听他们的心声，你便发现他们同样需要被理解、被尊重、被包容。是的，他们就是被网络媒体所关注的90后。请听天路客吴平为您朗读这篇文章，90后的喜怒哀乐。
90后的喜怒哀乐，选自爱梦想第十期，作者严凤。90后是伴随着信息时代网络膨胀成长起来的一个群体，因此他们的行为特征更容易被网络媒体所关注。笔者旅居英国，近日分别采访了几位90后，与这些90后的近距离接触，以及听他们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，使笔者对这一群体有了全新的认识和了解。来自剑桥的 Richard 是一个性格开朗、喜爱运动、有着良好家教的阳光男孩，他最喜欢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在繁忙的学习之余一起运动、吃饭、喝酒、聊天或是看电影，学业上的出类拔萃也能带给他愉悦，并使他为之骄傲，尤其是在剑桥这样的高等学府。18岁的建明来自大陆，在英国读大学预科，他最高兴的是能以优异的成绩回报父母，如此 才不辜负父母。在留学过程中，他也找到了真正的信仰，如建民自己所说，这才是他人生最大的喜乐。15岁的 Oliver 还是一个中学生，对他来说，最喜欢的事莫过于课余时间玩游戏。他也希望自己成绩优秀，因为这样就可以赢得父母的赞赏。无论是因为学业还是运动天赋，只要能在朋友中备受欢迎，都是这个年龄的孩子们所极力追求的。 Richard 生性开朗，很少能有令他愤怒的事。当我试着提醒他，在7年的中学时光里，可否有过被人歧视的经历？这个大男孩如此回答：也有一些人给我起外号，是那种嘲笑的意思，但我不计较，笑笑就过去了，有时候自己也自嘲，总之不计较就好了，时间一长就都是朋友了。他的话让我想起圣经中所说，不计算别人的恶。当我们不计算别人的恶时，也就很难有敌人了。建民在谈到愤怒的话题时，却有说不出的委屈。生活在异国，语言上的障碍和生活习惯的不同，造成了他和周围人的隔阂。有时出于误会，有时被人嘲笑和奚落。他愤怒过，甚至跟人打过架，不止一次起过卷铺盖回家的念头。所幸在他最彷徨的时候，认识了几位校园团契的基督徒学友，正是在他们的带领下，建民认识了耶稣。虽然环境并没有因此而改变，建民的内心却有了一种坚韧的力量。靠着这力量，他战胜了自己的软弱和愤怒，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积极态度来面对留学生活的种种艰难。中学生 Oliver 愤怒的理由很简单，就是被人冤枉，或是受到不公平待遇。他提到，在学校里，明明是白人学生捣乱，却有人栽赃到他头上。也有时候在家里，奥利弗3岁的小妹妹深受父母宠爱，兄妹起冲突时，父母总是偏向妹妹，她觉得不公平，却因为信耶稣，就想到圣经中劝人彼此相爱的教导，还有自己在主日学学到的功课。所以在短暂的愤怒之后，还是会选择原谅家人。人人都会愤怒，但心智成熟的人懂得如何凭借内在的力量化愤怒为祥和。对这几位学生来说，内在力量的源头来自上帝。 Richard提到，他同学中有不少人因父母离异深感悲哀，这也是很多90后普遍面临的问题。来自中国的建民有着类似的悲哀，父母常年感情不和，婚姻几欲走到尽头。建民最大的担忧是父母有一天真走到离婚的地步，那是他所不能接受的。 也有出于经济的担忧，深恐有一天父母不再有能力负担他昂贵的留学费用。青少年 Oliver 最悲哀的事莫过于要求得不到满足，比如他想拥有最新款的游戏机，父母不答应令他沮丧，还有被家长严厉的管束，凡事都替他做主，没有自由，更谈不上尊重隐私。也有因为自己的表现不如人意，不能令家长满意而感到难过。一个健康的家庭，以及渴望爱、渴望尊重，是这些90后的需要。人们常夸大他们和家长的代沟，可曾想过，家长们是否真正和孩子们做朋友？说到90后的兴趣和快乐，有一大半都是雷同的，比如他们都喜欢和朋友相处，喜欢拥有最时髦新奇的电子产品，玩各类游戏，尝试各类新鲜事物，并在突破自己已有的成绩时倍感兴奋。这些并不代表90后是幼稚和不成熟的一代，他们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。 Oliver 在谈到未来的理想时，希望拥有成功的事业和美满的家庭。 Richard 盼望未来能在学术界有一番建树，甚至获诺贝尔奖。而刚刚步入成年的建明，则希望借着这段求学的日子为将来打下基础，回国后有所作为。
他出生于书香门第，精通琴棋书画，他爱家爱老婆，是一个给力的好男人。在演艺界，他是国家一级演员、表演艺术家。在学术界，他被认可可胜任北大的研究生导师。但他自己却评价说，他只是个戏子。这个男人是谁？从他口中说出的人生哲言，好似一个淡泊的老者，平实又简单。请天路客张本来告诉您。
冯小刚说，陈道明是一个清高的只肯在戏里低头的男人。的确，他出生于书香门第，父亲是大学教授。他为爱妻20年来从不上 CCTV， 他是个好爸爸，他顾家，厌恶应酬，滴酒不沾。他才华横溢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学生时是体育全能，弹个高手。他饱读诗书，季羡林赞他可胜任北大的研究生导师，与钱钟书是忘年之交，而他却说他只是个戏子。这就是陈道明，一个很给力的男人。他的几段语录很值得男人们认真读读。一，教养和文化是两回事。教养和文化是两回事。有的人很有文化，但是很没教养。有的人没有什么太高的学历和学识，但仍然很有教养，很有分寸。教养是带有某种天生的素质和一点一滴的积累。一个人的涵养不在心平气和时，而在心浮气躁时。 一个人的理性不在风平浪静时，而在众生喧哗时；一个人的慈悲不在居高临下时，而是人微言轻时；情侣间的尊重不是闲情逸致时，而是观点相左时；夫妻间的恩爱不在花前月下时，而是大难临头时。二，男人最大的时尚。我喜欢收拾家，这是一种心境，收拾完特干净，会觉得很舒服。我觉得男人最大的时尚就是多在家待一待，其实把所有该回家的人都招回家，这个社会就会安定许多。现在有多少不回家的人，不是因为事业，而是在酒桌上、歌厅里。如果晚上每个家庭的灯都亮了，也是一种时尚。三，好男人的基本标准。不一定要浪漫，但一定要负责任；不一定要挣大钱，但一定要养家；不一定要事事听父母，但一定要有孝心；不一定要三从四德，但一定要宠老婆；不一定要飞黄腾达，但一定要有时间陪家人；不一定要管孩子，但一定要爱孩子；不一定要大男子主义，但大事发生一定要拿得了主意。四，太太很伟大。现在一般人问你看上他什么了，无非说这个人有地位，这个人有钱，这个人有学识，这个人长得帅，就是这四项，我无一可举。我什么都不是的时候，杜宪看上我，说明我太太一点都不功利，只能说是他的伟大，不是我的光荣。五，做人的最高境界是节制。这个世界不是你的世界，不是说你成功了，你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。我觉得做人的最高意境是节制，而不是释放。所以我享受这种节制，我觉得这是人生最大的享受。释放是很容易，物质的释放、精神的释放都很容易，但是难的是节制。六，关于朋友。朋友，我就有骂他的责任，他也有骂我的责任。在事业上、感情上、人生上，就有着相互的义务。每次见面都应该有收获，彼此对对方的存在感到一种愉快，而不是整天厮混在一起。七，责任是男人的脊梁。责任是男人的脊梁，是男人顶天立地的支柱。说到的事就要做到，揽下的事就要扛住，做错的事就要承担后果。看一个男人是否成熟，不是看他的年龄有多大，而是看他能担起多大的责任。越是优秀的男人，承担的责任越大，负责任的范围也越广。即使做不了伟大的男人，也要做一个负责任的男人。
感恩季圣诞情捐罐头送爱心，由全福会主办的爱能改变一切圣诞慈善音乐会，邀请您12月7日星期六在 Cupertino Flint Center 与星光大道巴冷公主梁文音、哈佛台大音乐才女史英英以及美声女子乐团蒙恩使女共度美好夜晚。主办单位并将进行罐头募集，分送给湾区有需要的家庭，晚会收入盈余也将全数捐助给湾区的慈善团体。票价20元起，10月底前购票享有8折优惠。洽询专线510-413-9988，510-413-9988，或上网 www.lovechangeseverything.com。 2013.org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。若您要收听我们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，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.org。 我是天路客红花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回再见。